我们今天正道是借着海德堡主日第十，请大家翻开诗篇颂扬。主日十在84页。海德堡要理问答，主日十，84页，27问：你所了解的上帝的护理是什么？回答：上帝用无所不在的能力，犹如他的手一样，托住天地万物，并且管理他们，以致一草一木，天晴下雨，丰年荒年，饮食起居，健康疾病，富足贫穷。一切都非偶然，而是出于上帝之手。28问：我们知道上帝创造万有，并一直借着护理之功维系万物，有什么益处呢？回答：我们可以在患难中有忍耐之心，在顺境中有感恩之心，对于将来临到我们的一切，能够坚定地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。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，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手中。他说不许，他们动也不能动。我们大家就一直打开着这个主日诗。自从3月份美国爆发新冠病毒以来，已经4个月过去了，但是要比预想的还要严重，还要时间长。它影响了我们方方面面的生活，而且因此产生一些困惑、害怕、紧张、焦虑。同时，我们也看到了信靠、喜乐、交托以及属灵的成长。除了新冠病毒引发的一些问题之外，我们也看到弟兄姊妹也经历了其他的一些事情，如家庭的关系、身体的疾病等等。所以，我想今天我有必要来再一次来讲上帝的护理。我们回顾一下这身边发生的事情与上帝到底是怎样的关系。上帝创造了万有之后，上帝是怎样的对待了这个他所创造的万事万物呢？他是一个表匠一样，他造了一只表，然后就让这个表自动的运行吗？他还是像爸爸妈妈一样，把孩子生下来了以后呢，还要精心的照顾、喂养、教导这个孩子呢？我们对上帝是怎样的上帝的认识，会影响我们的生活。而上帝是借着圣经启示我们，他到底是怎样的？海德堡要理问答，就是借着圣经中关于护理的各个经文放在一起，来告诉我们上帝到底怎样对待他所造的万物。圣经告诉我们，上帝以大能的手托住了，并管理着万有。我们当坚定信靠天父，我们就以天父的手为题。我们看上帝的护理是什么？上帝护理对我们有什么样的益处？那么护理呢，就是托住管理万有；益处呢，使我们真的如果知道这个的话，我们就会信靠他。上帝的护理就是托住管理万有。这个"托住"这个词从哪里来呢？就是希伯来书1章2节到3节中说："上帝立了基督为承受万有，借着基督创造万物。基督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，是神本体的真相，常用他全能的命令托住万有。"也就是说，上帝借着基督创造了以后，基督借着上帝全能的命令在托着这个世界。 托住的意思呢，是存留、保存、存在、保守，就是让这个东西还活着、还存在着的意思。这个是上帝来做的。尼希米记的9章6节说，天上的天、地上的万象等等等等，这一切都是你所保存的。也就是说，若不是上帝保存的话，这些东西都会没掉的。这个托住呢，它不只是让这个东西存在下去、保留下来，而且它还有我们改革中和路德中神学家们常常提到的叫做合作。合作的英文叫做 cooperation，或者叫 concurrence，就是好像一同的在运作。这个呢，就是这个合作是特别指那些能够动的这个被造物，包括人，包括这个天使，就是这个被造物它动作、它这个行动、它所需要的意志、力量，是上帝给的。他这个人在动，他这个力量和意志和他的这种判断，这些是上帝给的。因为上帝给了这个，他们才能做判断，才能去动作，他们才能够做事儿。这个叫做合作。他这个经文可能很多人不理解这块儿，有些人认为就是上帝的话啊，是托着万有，是这样的。但是具体的细节，我眨一下眼睛，我动一下手指头，上帝可能不一定那么细，不是的。这个是不一样的，我们看上帝到底怎样的话，还是从经文来看。因为使徒行传17章28节这么说，你们生活、动作、存留都在乎他。他提到了动作、生活，然后呢，他这种意志，我们有这个意志想要行这个事情呢，也是上帝的旨意。比如说腓立比书2章13节说，因为你们立志行事，都是神在你们心里运行，是这样的一个。那么，是不是只是基督徒立志行事是神在里面心里运行呢？不是，圣经另外一处经文在罗马书11章36节说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归于他，就是所有的万有，他所有的事情都是本于他，依靠他，靠着他，他能够动一下，心脏跳一下，他这么跳一下的话，都是上帝在给着他这个。如果上帝没有的话，就像那麻雀在飞的时候，上帝手拿掉的话，这个麻雀就要掉下来。这就是上帝，他说你的头发也都梳过了，是这样的一个上帝的这种护理，他到了合作的话是非常精细的程度，是动作这个程度，是万有，你们的立志行事，看起来我们在做事，实际上是上帝在做的。那么，上帝呢？不但托住，而且呢，他还管理着，管理也叫治理，government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呢，他在掌控这个事情，这个人在做这个事情，那个事情在那个发生，这个他在掌控着，他让这个掌控着按照上帝的意识在动。他的经文在于以弗所书1章11节，他说：“这原是那位随己意行作万事的。”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，你看啊，这个万事是照着他旨意预定的，他行这个万事是照着他的旨意预定。还有，箴言书16章9节说，人心筹算自己的道路，唯耶和华指引他的脚步。你说人想这么做，但是他脚步要迈向哪里的时候，原来是上帝在指引他的脚步。也就是说，上帝不但托住他，也就是让他活着，然后还让他。动作上，这个是合作的，他的往哪儿走，他是掌控的。大家可以想象一下，一个人这么一个人，我们看得见的就是这个人。那么他的这个心脏的跳动，他的这个有气息还活着，然后他开始做这个动作，他往那儿走，他在写作业，他在思想这个事情，他在说话，这些东西上帝都在合作着，给他这个动作所需要的力气。力量、理智，他这个舌头的这种转动，能够发各种音，都是上帝在给着。然后 做的这个事情最终是往哪里走呢？上帝又在引导着。我们看不见的上帝，在我们在看见的人的后面，有这样的一个护理，是非常非常奇妙的，是上帝启示给我们的。而这样的护理呢，范围很广，叫万有，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，所以一切的人事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下。二十七问就举例来说明他的万有啊，天地万物，他说自然界一草一木，天晴下雨，农业丰年荒年，人的生活饮食起居，人的身体健康疾病，人的财产富足贫穷。而且我们看到他举例的时候，不只是各个方面，而且是正面反面、顺境逆境。不是说不好的事情啊，地震的话啊，那就是不是上帝的；洪水不是上帝的，不是这样。顺境逆境，这一切都是上帝的护理的范围。他这个范围广到什么程度呢？就是说，天体的运作，他一一的称呼这个星宿的名。他小到了麻雀，上帝不允许的话，一个也不能掉在地上。然后到了你的头发数过了，这个程度无法想象。我们如果从宇宙中看地球的话，地球可能像米粒一样大，然后米粒里面又有几十亿人，几十亿人，那几十亿人的头发也都数过了，是这样的一个景况，是非常非常让人敬畏的。这位神，为什么上帝的护理能够这样的细致呢？能够这么广泛呢？这个二十七问提到了上帝用无所不能、无所不在的能力，就他的能力无所不在。任何的，就像头发旁边都有上帝的这个能力在旁边。所以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他没有他的能力达不到的地方，也没有他的能力做不到的事情。这样的一位神。这么多的事情发生，是不是有些东西是必然，有些东西是偶然呢？还恰好这个事情发生了。二十七问，他说：“一切绝非偶然发生，而出于上帝之手。”他的经文依据呢，就是因为箴言书16章33节说：“铅放在怀里，定势是由耶和华。”所以，就连这个研究啊，什么这些东西。都是上帝来定的。约拿，他大家约拿的那个事情，大家知道，大家最后是抽签的时候是抽出来。那么这么多的事情，那宇宙中有多少的事情？一家人就已经很多的事情了，是吧？这宇宙中这么多事情，它是一种是比较混乱呢，还是它有一个统一的目的目标呢？我们说这一切的事情是按照上帝在永恒中所定的旨意在展开。他经文依据还是那句话，他随己欲行做万事的，是照着他旨意所预定的。就好像一卷书一样，然后上帝已经把这个书写好了，然后这个一卷书它在展开，刚开始这样展开、展开、一直展开，人类的历史就是照着他的旨意，精准不变的，连根头发。在一个人身上有多少头发，都照着他的旨意来展开。这个旨意是什么呢？这么多的事情在发生，什么旨意呢？就看这个照着他所预定的旨意，这个以弗所中1章11节上下文来看的话，这个旨意就是上帝得荣耀，上帝的选民得救恩。如果看旨意的话，就双向旨意，一个天上地上的话，就是上帝的荣耀要得到称赞，然后在地上这么多的选民。一个一个的都要得救，无论什么事情，这就是上帝的旨意。他照着这个旨意下，这些事情都在发生。我们可能很多地方都搞不清楚，这个跟那个有什么关系？但是这就是圣经所教导我们的。那么，上帝的这种保守、合作、治理万有的教义，会很自然的使人产生一个疑问：说这样的教义会不会使上帝成为一个罪的作者？或者至少上帝在人的罪上有份儿。答案当然， 上帝不是罪的作者，上帝这个罪是罪人的责任。这个当一个人犯罪的时候呢，上帝在拖着他，是保守他的生命。然后他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，上帝通过合作，让这个人有力量，有理智，他所需要的这个能力，上帝也在赐给他。这个动作的能力是上帝通过合作来赐给他的，但是这个行为，他的邪恶，他的偏离神的律法，这种罪却是出于个人，出于人。上帝给他力量，但是这个人用这个力量在做的这个事情是偏离神的律法的，这个是罪。所以是这个人在犯罪，而不是上帝。上帝没有吩咐他犯罪，上帝没有促使这个人犯罪，上帝没有定义让他犯罪，上帝在这个时候是允许他犯罪。但上帝的允许呢，又不是一种被动的允许，这个人这么做又不是我想要的，所以他就这么做吧。上帝掌控着他，后面还有这个管理吗？他这个人的罪的时候，上帝在掌控着这个罪，让这个罪到什么程度、什么范围、多长、多久，全都掌控着。最后，按照上帝在永恒中的定的旨意，他也在那个当中。这就是上帝的智慧了。我们举个例子，上帝在永恒当中就预定了，他已经早就跟亚伯拉罕说了，你的这个子孙将来要在埃及地要住400年，要住400年。上帝已经预定了他们要在埃及，上帝也预定了约瑟要去埃及，在那里头为他们预备地方。就像基督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地方一样，约瑟也要被派到去埃及去预备地方。那么这个旨意已经定好了以后呢，约瑟的兄弟们都嫉妒这个约瑟，想要害死他。这些弟兄都在犯罪，但上帝呢，在保存着这些兄弟们的这个性命，也赐给他们力量，他们能够呼吸，能够去说话，能够去他们对话。哎呦，那个做穿彩衣的来了，这种他都在给他力量，也允许他们犯罪。但是上帝控制这个罪行，让这些人中，哎呀，不要杀他了吧，就有人说不要杀他了。然后呢，哎，又看见了这个以实玛利这个骆驼，他们来了，咱们把它卖给他吧。最后呢，约瑟就这样被带到了埃及，被卖给了法老身边高官波提乏，然后从那儿开始为上帝做好预备。也就是说，上帝并没有犯罪，上帝在这一切当中，他都在做他的护理，但是上帝让这些罪也在上帝的旨意当中，连罪都没有超出上帝的范围。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是这样，上帝在创世以前就预定了，将来基督要作为神的羔羊，要除去世人罪孽的。那么基督刚出生的时候，就有人想杀他，但是上帝说，这个是神的羔羊，是要除罪的。他在婴孩的时候被杀的话，他不能作为羔羊赎罪。上帝就安排好，耶稣的养父约瑟在梦中把他带到埃及去了。拿撒勒人也想害死耶稣，想把他推下山崖，不行。祭司长、法利赛人他们开始嫉妒，然后犹大又贪恋钱财，用30块钱卖掉耶稣。比拉多想放掉耶稣，因为他实在是看不出有罪，但是他又怕犹太人。这所有的这个事情，最后成就了在十字架上他被钉死了。这些罪都是罪，是犹大出卖耶稣犯罪。祭司长、法利赛人，他说："你们这是魔，你们的父是魔鬼，都是罪人。"但是上帝安排的非常的巧妙，在这样的黑暗当中，居然成就了极其荣美的事情。我们现在看到的 世界有点混乱，疫情也好啊，各样的事情让我们感到眼花缭乱，好像非常的黑暗。但是就是在这样的黑暗当中，上帝的手还在引导着，成就了一个非常非常了不起的事情。这就是上帝的智慧。你个人的生命可能就是非常黑暗的时候，你都不知道上帝的手还在那里，他在做着他奇妙的工作。你所信的上帝是这样的一位上帝。我们想一想，基督他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，他被嘲弄，他被鞭打，他最后被钉十字架，他带着极大的使命，要死在那里。同时，他作为上帝，他还在拖着这些人，他还在让这些兵丁，让这些祭司长，让这些摇头的、嘲笑的这个法利赛人，他在让他们呼吸着，让他们心脏跳动着，让他们能说出一些话来。这个力量都是他给的，那钉钉子的那个力量也是他赐的。他手指头动一下，他们都会灭亡的。这样的一位上帝，他支撑着、拖着、管理着这一切的，甚至他的敌人要害自己。是为了拯救，他一定要死。他要不流血的话，他就不是那羔羊，他就不是，他不能除去罪孽的。我们的神，他是这样的爱了在基督里面的人。我们看上帝既然是这样的护理的话，那么新冠病毒什么时候发生，什么时候结束？你什么时候出生？你什么时候离开人间？你上哪个大学？你上什么专业？你将来的经济状况如何？将来你的人生道路，都是由上帝已经在永恒之中已经预定，但是在你身上一点一点的要展开了。我们也要注意，上帝的这种护理不是导致宿命论的一个缘由。我们不能说上帝已经在永恒中定好了，那么我就不需要做什么，我怎么折腾也没有用，所以我就不做了。上帝是在永恒中定好了一切，同时上帝也把怎么样完成这个旨意的方法也定好了。比如说，上帝已经预定了要使福音传遍地极，那样的话，好，那我就可以什么都不做。不，上帝也预定了，他说：“你们要去，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凡所闻吩咐的，教训他们遵守。”上帝也预定了，是借着你们去教导、施洗，使我的福音传遍地极。所以，连目的带方法，他都预定了。所以我们按照神的命令、神的预定，哦，知道原来是这样做到，我们非常兴奋，我们愿意。那传福音的脚中是何等的佳美！那么对个人来说，有的人会觉得，哦，上帝将来要给我什么？给我什么样的丈夫也好，妻子也好，或者是给我什么样的专业工作，都已经定好的话，那我也不用求什么了，就是你给我就行了。他是看起来有顺服的心，但是呢，上帝要给你这个东西，但是他怎么给你，这个方法他也定好了，是借着你的祈求来给你的。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叩门给你们开门。寻找的必寻见，你在寻找， 你的丈夫或者你未来的丈夫和妻子，或者寻找将来的专业或大学，是借着你的寻找，上帝已经也预定了。上帝不少的旨意呢，是借着人的立志行事来完成的。就刚才我们读的那个腓立比书2章13节，我们立志行事都是神在我们心里运行，所以这个他也定好了，不是一种宿命论。宿命论意思就是说，结果定好了，这个方法无所谓了，那我就等着就行了。你不管怎么用没有用，不对，上帝把这个让你祈求，你得到这个吗？让你祈求。为什么我们强调我们祷告？为什么其实这些东西都是上帝的旨意？我们就跟着上帝的旨意走，不是跟着自己的推论走。当你知道上帝是这样的护理的时候，你会怎样的反应呢？一个基督里面的人，他会听到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他就把神的话语好像好土一样，把一个种子接收起来，就开始结实，他开始生，长东西，长出的是信心，就开始信靠这位神。上帝的护理，28问中，它益处什么呢？首先说到了苦难，就是上帝的护理是这个手的话，这个手不是正手，不只是正手，它正反两方面的手。有的时候苦难会来，那么当上帝的苦难加到我们这身上的时候，28问，他说，知道我们这样护理的话，我们就会生忍耐之心。这个苦难的问题是一个难题。是不信的人、反对神的人，他们最容易利用的一个借口。一旦发生海啸啦、什么地震啦、死了几万人啊，这样的话，哇！如果有神的话，怎么会这种事情发生呢？这么小的孩子给车祸撞死了的话，啊，这个是怎么回事？就这个问题是一个永恒的问题，但是上帝在圣经中有答案，但是不信的人，他们过不了这关，他们的逻辑看起来可以理解，但是是不对的。难道有痛苦的话，有灾难的话就没有上帝吗？我们在人间也有这种情况，就说一个人，假如说得了一个癌症，还不怎么痛，但是当发现癌症的时候，要给他化疗或者是放疗，这个东西比那个原来的还要痛。他给他加这个痛苦，是为了一个更好的目的，是为了让他能够病得医治。上帝为了达到更高的目的，也就是神的荣耀和人的救赎，他可以加苦难的，他可以对你一个人加苦难，也可以给整个地球加苦难，让许多人一同得救的。所以，这种不信的人，他们的逻辑是不对的。上帝常常给义人苦难。诗篇34篇19节说：“义人多有苦难，但耶和华救他脱离这一切。”上帝给约伯很重的苦难，约伯甚至觉得生不如死。上帝给基督最大的苦难，那没有上帝吗？恰恰是因为有上帝。上帝看患难是有价值的，患难可以生忍耐。大家记得雅各书1章2到3节说："你们落在百般试炼中，要以为大喜乐，因为你们的信心经过试验，就生忍耐。”我们看到这个忍耐呢，是一种跟信有关的忍耐。信心经过试验就生忍耐，不是那种我们大家那种一种忍耐，就说："哎呀，这个疼的话，这个人一会儿就叫出来。他这个人能够再忍的时间长一点，或者是这个孩子让你生气的话，你两句话就让你生气，这个人可能30句话才生气。这种忍耐，这是上帝给的那种天然那个忍耐。还有疼啊，这种东西不是这儿的忍耐，这个忍耐呢，是指信心经过试验以后生的忍耐。 是一种属灵的忍耐。这个属灵的忍耐呢，是在非常困难当中还在相信神，相信神的护理，这样的忍耐，是把对上帝的信坚持到底的这种忍耐。当约伯很受苦的时候，妻子说的：“哎呀，唾弃你的神吧！”撒旦也指望着这个，他说：“赏赐耶和华，收取的也是耶和华，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。”他这个信呢，还是坚持，这个叫忍耐，是在与上帝看起来的对你的爱，你处在他的苦难当中，是与他的上帝的相反的那个属性当中，你还能够坚持，这种忍耐叫做这说的这个忍耐之心。这个忍耐呢，不是自然而然产生的，是患难产生的，圣经中特别提到了约伯的忍耐是个榜样。那么约伯的忍耐呢，是通过约伯的患难生出来的哈。这个忍耐呢，他第一个表现呢，他是对上帝的主权的降服。就刚才我们提到这个赏赐和收取的都是耶和华，他就是一种，就是降服，就是你做什么的话，我绝对服，你是上帝，这是。那么他生出的第二个果子呢，他是认识救赎主，也就是说。上帝，你不但是创造主，你而且是这些事情都是由你来的，你愿意拿走就拿走，这还是他的护理。在这之外呢，他还认识到救赎主，他相信有一位救赎主。他不只是忍受着，你给我什么，哎，你是神，我就忍受着。他相信救赎主，他在19章25到26节说：“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，末了必站立在地上。我在这皮肉灭绝之后，我必在肉体之外得见神。”这就是约伯的忍耐。我们看到了这个忍耐呢，是与信有关系的，是信心的忍耐，它是一种降服。然后呢，他知道神一定会救赎自己，即使是在今生不能救赎自己的话，我也在皮肉之外会看见神，也就是说，他会在皮肉之外也会拯救我，他只有这样的一个相信。所以，忍耐的一个关键呢，就是相信上帝，并且顺服他的旨意。为什么能够忍耐？是因为他信，并且他愿意降服。而这样的忍耐，不是我们这样听一次看到神这样话语，或者是听讲到能够听出来的，它是患难生出来的。连基督，上帝之子，无罪的基督，都在苦难中学了顺服。他只有必经之路，就是苦难。你希望在信上、在顺服上晋升一步吗？你要知道，你这样的晋升是从苦难里来的，或者你现在正在经历一些难处和苦难吗？上帝已经在你身上开始工作，他要在你身上生发那比苦难要宝贵得多的一种信靠，一种顺服。这样的坚持、忍耐、苦中的信靠、顺服，就是在背着十字架，在舍己，在跟随耶稣的脚中。你要知道，基督走过的，你我都要走的，不是没办法，他走过了我要走，而是知道上帝让我走，让我生发忍耐， 让我生发顺服，让我学习基督的样子，能够苦难中学了顺服，让我在顺服上像基督。所以你不会指望这苦难，想尽一切的办法逃离这个苦难。你会在苦难中坚持的信靠，说你什么时候拿走，我都愿意，直到你的旨意行完在我身上。这是逆境，上帝借着患难生发忍耐，也赐给我们顺境。那么，上帝让我们在顺境中怎样呢？28问提到了在顺境中感恩。感恩呢？我们记得圣经中有一段专门讲感恩，就是路加福音17章12节。大家可以打开一下圣经，我们稍微多讲一段这段，路加福音17章12节。我们怎么学习感恩？太多我们感恩太肤浅，常常的抱怨不感恩。我们看神怎么说感恩？路加福音17章12节，进入一个村子，是耶稣进了一个村子，有10个长大麻风的迎面而来，远远的站着，高声说：“耶稣夫子，可怜我们吧！”耶稣看见，就对他们说：“你们去，把身体给祭司查看。”他们去的时候就洁净了，那中有一个见自己已经好了，就回来大声归荣耀于神，又俯伏在耶稣脚前感谢他。这人是撒玛利亚人。耶稣说：“洁净了的不是10个人吗？那9个在哪里呢？除了这外族人，再没有人回来归荣耀于神吗？”就对那人说：“起来，走吧，你的信救了你了。”这个是十个中唯一感恩的人啊。这个感恩的人的特点是什么呢？他觉得自己是深深的不配的人。你看这个最前面12节，他远远的站着，可怜我吧。然后等他病得医治了以后呢，他又是俯伏在耶稣的脚前来感谢他。他从里到外带着一种不配，一种谦卑，是这样的一个心。一个感恩的人，通常是这样的人，他总觉得自己是不配的。那么，这个感恩呢，又是与信有关，不是我感恩就感恩，他是信。你看最后那一节19节，是你的信救了你。他对这感恩的人说，那么这个信救了你的话，有的人可能会觉得是指他们。因为耶稣说让他们把身体查看的话，他们去了，这就是信了。但是呢，还没那么简单，因为看这个最后19节18节的时候，他说洁净了不是10个人吗？怎么那9个在哪儿呢？你的信救了你，所以呢，他这个他说那个那些人是有一些信，但那些是洁净的人，但对这个感恩的人，他说你的信救了你。不一样，那些是洁净了。他说是你的信救了你，也就是说，这个感恩的人是带着一种相信，他是一种信心的表达，就像那个忍耐是信心生发出来的一样，他这个感恩是带着对上帝的信、对基督的信，然后再加上自己的不配，就会感恩。一个觉得自己不配的人，感受到了上帝在这样肮脏的一个麻风病人身上施行了怜悯，非常的感恩。那么我们有的时候想要觉得自己不配，有的时候好像有点造假一样啊，故意我本来就觉得自己 还配得这个东西，这个东西应该给我的，但是又得假装自己不配的话，有难度的话，那我们回顾一下咱们前些时候听到的正道，关于拉撒路与财主的故事。这个财主在阴间受痛苦，他就喊着说：“可怜我吧，打发拉撒路来，用指头尖儿蘸点水，凉凉我的舌头，因为我在这火焰里极其痛苦。如果你和我不是上帝拯救的话，我们就是应该受这样的待遇的。这个不是你故意把自己谦卑下来。”这就是你该得的，我该得的，不是上帝加重刑罚，而是上帝是公义的上帝，他对罪人是这样的。我们一天有3顿饭，每顿饭都有水喝，我们房子里头有空调，汽车里面也有空调。这是上帝的怜悯，你配得吗？我配得吗？如果照着我们的罪的话，我们跟这个财主差不多，他不怜悯穷人，难道你有多么怜悯穷人吗？你是否深深的感到自己的不配？是上帝把你从地狱中，应当受这样的待遇当中。从尘土中高举，给你衣服穿，给你饭吃，甚至给你一杯水喝。你是不是像这个10个麻风病人的那个人一样，他远远的站着，可怜我吧，能够拜在基督的脚下。当你在顺境当中。你会感恩吗？如果没有对自己应该在地狱的那样的感到那样的不配，而且与信有关，相信上帝对这样的罪人，他还要舍命。这两个不在一起的话，或者没有任何一个的话，你的感恩，我的感恩会非常的肤浅。心里头总觉得我该得的，或者是刚开始觉得不该得，是恩典，过一会儿你就觉得自己该得了。一个感恩的人，是一个深深觉得自己不配的人，又是一个相信上帝是这样的救赎的人，在我这样的人身上，上帝居然停留下来，要借着。这个人要对我说这样的好的话语、造就的话语、安慰的话语。那么现在在逆境的要患难，现在要忍耐，现在在顺境的要感恩。那么我们怎么面对将来呢？28问提到了，我们对于将来的一切，能够坚定的信靠信实的天父上帝，任何受造物都不能使我们与他的爱隔绝，因为万有都在他的手中。他若不许，他们动也不能动。保罗说：“我深信，无论是生是死，什么将来的事、现在的事，都不能把我们与神的爱隔绝。”这个神的爱到底是什么样的爱呢？是说这个爱是在主耶稣基督里的爱，这是罗马书8章39节。这个爱呢，就是基督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而死，神的爱就在此显明了。所以，不是上帝借着顺境给了你好多东西来表明他的爱的。上帝不是借着逆境给了你很多的这个苦难，表明他不爱你的。上帝的爱在另外一个地方已经显明了，已经足够了， 一个题的话，这证明已经结束了。就是，当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，神的爱就在此为我们显明了。保罗说：“我深信，无论是生是死，都不能与我们神的爱隔绝，因为这个爱他已经知道了。”然后数据后面是什么？是患难逼迫，是赤身露体，都来吧。但这些东西，不再靠着这些东西来觉得上帝是不是不爱我呀？他已经超过这一切了，因为上帝的爱，其他这些爱都是小的。上帝真正的爱是他不舍下自己的儿子。而且在这个罪人像麻风病人一样的这样的罪人，像甚至像9个麻风病人一样，得了医治都不知道感谢的人，那中间有被拣选的话，上帝还要去上十字架，是这样的爱，在这里面显明了。你相信上帝的护理吗？那么你信靠这样的上帝吗？这最终是个信的问题。耶稣对多马说：“你因看见了我信，那没有看见的人就有福了。”那真正相信上帝、相信上帝护理的人，真的有福。就是在苦中，他也被称为一个蒙福的人。上帝创造了万有。上帝是怎么对待了他所创造的万有呢？难道是一个表匠造了一只表，然后让它自动的运行吗？还是像爸爸妈妈一样，他不但把孩子生下来，而且要精心的照顾、喂养和教导？如果你觉得上帝造了你以后，今后你的人生的道路就是靠着你的努力了，靠自己拼命了。那么你走上了一条另外的道路，你不再依靠上帝的手了，你走上了一颗自己的道路。但是在基督里面的人，以色列人，真以色列人，他会回想上帝把这个以色列人带出埃及以后是怎么对待他们的，是云柱火柱，天上的玛纳，磐石出水。给他们瘟疫，让他们看摩西举的铜蛇；给他们瘟疫，让他们看亚伦举起的香炉，站在活人死人中间代求。上帝没有离开过以色列人，他的手始终引领着以色列人。基督在这地上，他一生下来。他毫无抵抗能力，上帝从各个方面保守着他，他也一直依靠着。我在天上的父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他知道这一切是照着上帝的旨意在运作，他自己也是上帝的旨意照着来的。我们现在处在瘟疫当中。有些弟兄姊妹处在病痛当中，还有一些现在精神的折磨当中。愿上帝借着他的话语告诉你，上帝以能力托住并管理万有，他让我们信靠他。上帝爱那些在基督里面的，他不但是上帝，而且是天父。一个国王再有能力，你觉得国王可能跟你关系不大，但如果有人说这个国王是你的父亲的话，就完全不同了。而这位上帝，他愿意借着基督要做你的父亲，他要管理你的人生。你如果还用没有把你的一生交给这位主，今天就是这样的一个时候。你这个小手，交给宇宙的主， 来领导，他会带你进入正手反手，进入死因的幽谷，但是我不怕遭害。我知道这位父亲让我跟着学习走基督的道路。愿你经过流泪谷的时候，你可以说，那降在我身上的灾难都会变得为我有益，因为他既是无所不能的上帝，能够如此行，也是信实的天父，他愿意如此行。愿你每天经历上帝的护理，在上帝的护理中看见上帝天父的手。阿们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引领我们罪人经过火一样的试炼，要除去我们罪孽。主啊，愿我们没有抱怨，基督没有任何怨言，他甘愿顺服，以至于死，切死在十字架上。我们作为基督里面的一份子，我们刚刚走进一点苦难、患难、试炼，我们就大声的呼叫：主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主你体恤我们的软弱，在我们受试探过于我们所能承受的时候，你必把我们带出来。也知道主，你造我们如同陶匠造瓦器的工还没有完成，我们在这地上一天，我们仍然要被你来塑造。主啊，给我们一颗愿意的心，忍耐的心，感恩的心，信靠的心，让我们相信这位主无论做什么，我都信靠，我都喜乐。主啊，我或生或死唯一的安慰就是属于我主基督。愿每一个信徒在生活的各样的处境当中能够忍耐或者感恩，让我们中间没有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主的，主啊，从自己的道路中折回，如同那十个麻风病人中那一个一样，跪在基督的脚前，感谢神赐给他每日的水。我们这样祷告，是奉靠救主的名。阿们。